约翰一书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二章二十八节至三章十节的主题是住在主里面的行公义，用关键词住与三章十一至二十四节住在神里面的爱弟兄前后呼应，包括三个部分：一、住在主里的是神的儿女；二、神的儿女必然洁净自己；三、神的儿女不能与罪共存。神的爱是奇妙的，这爱让神抚救我们，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重生的信徒不但从罪人的地位被提升到儿女的地位，而且确实得着了他的性情，可以活出他的公义，所以也真是他的儿女。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与不敬畏神的世人截然不同。一、习惯于在黑暗里行的世人不认识我们，无法理解信徒为什么要在光明中行，是因未曾认识他。正如基督的荣耀被肉身遮盖，神的儿女的生命也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将来的荣耀还未显明。二、我们现在神儿女的身份能保障我们将来像主，因为我们的新生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二节后半部分可译为，我们所知道的是，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像他，因为我们将见到他的本相。虽然我们现在对于基督再来的情形所知有限，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只有像他的人才能见到他的本相。三、对将来的指望会成为信徒现在圣洁生活的动力，使我们不断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竭力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越来越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因此，神的儿女，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越来越像基督，因而也越来越像神，用公义和洁净的生活来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女。圣灵会不断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直到我们被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四至十节是神的儿女不能与罪共存，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罪与神儿女的身份不相称 B. 罪与主耶稣的作为不相称 C. 行义的才是义人 B1. 罪与神儿子的作为不相称 A1. 罪与神儿女的生命不相称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意思是信徒不能与罪共存罪对于神的儿女既不正常也不自然四六八九节犯罪原文都是现在时通常表示持续的习惯性的行为但约翰也用犯罪的现在时来表达一次具体的犯罪因此对于不犯罪的理解不能根据语法而应根据上下文一方面约翰已经指出信徒也会犯罪必须诚实认罪另一方面约翰又指出神的儿女无法与罪共存因为四个原因一罪与神儿女的身份不相称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表明罪的本质就是故意违背神的律法主动背逆神的旨意人常常为自己的罪找借口用生理、心理、文化、环境、遗传、无知等因素来掩饰罪、淡化罪。但约翰却宣告，罪的本质就是人的内心抗拒神的律法，所以不符合神儿女的身份。二，罪与主耶稣的作为不相称。一方面，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结束罪辖制人的能力所以蒙救赎的信徒不应该持续犯罪另一方面在他并没有罪所以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会沉溺于罪人若时常犯罪是因为并没有得救所以未曾看见他没有经历过基督的同在也未曾认识他不认识基督的所事和所作。三，罪与神儿子的作为不相称。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是罪的源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神的儿女不应该效法魔鬼犯罪的作为。魔鬼原文的意思是控告者、毁谤者，他喜欢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魔鬼可能是神起初创造的天使长之一，被初期教会的许多教父称为路西法，也就是明亮之星的拉丁语。他因为骄傲而堕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他，成为巫鬼、邪灵。魔鬼有四个头衔龙、古蛇、魔鬼、撒旦龙指出他的残忍凶暴古蛇指出他是诡诈诱惑人的魔鬼指出他是毁谤控告者撒旦指出他是与神作对的四罪与神儿女的生命不相称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使他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性情使人不会沉溺于罪会引导我们脱离罪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神的生命使人不能沉溺于罪反而无法忍受罪即便偶然被过犯所胜忧伤痛悔的心也会和我们过不去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是神的儿女，就是魔鬼的儿女；不是有份于神的生命和性情，就是被魔鬼诱惑和辖制，黑白分明，不能共存。我们可以凭着生命的果子，看出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人若经过反复提醒劝勉，都不能行义和爱弟兄，就显出他们是魔鬼的儿女。当时的诺斯底主义异端自称有更高级的属灵知识，罪无法损害他们，所以否定罪的严重性。今天也有些人认为信徒不必遵行神的律法，因为已经因信称义。有些人认为信徒不用总是认罪，因为所蒙的恩典已经大过了罪。但约翰却提醒我们，不要被人诱惑，因为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一个人不是因为行义才成为义人，而是成为义人后就会习惯的行义。义人认识了公义的主，有了公义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与神儿女的身份相称。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三章十一至二十四节的主题是住在神里面的爱弟兄，与二章二十八节至三章十节住在主里面的行公义前后呼应。当约翰提到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以后，接着就讨论爱弟兄，这部分整体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A. 主的命令是彼此相爱。 B. 爱弟兄的出死入生。 C. 如何验证真正的爱。 B1. 爱弟兄有得救确据。 A1. 神的命令是信和爱。十一至十三节是主的命令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人的天性，而是神对他儿女的命令。正如行义是神儿女的标志，爱弟兄也是。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信徒重生得救之后，就应当遵守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为怨恨杀害了弟弟亚伯，他的怨恨源于魔鬼，是魔鬼的儿女。该隐杀亚伯是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他不是极度羡慕亚伯的善，而是因为亚伯的善凸显了自己的恶，所以产生怨恨，怨恨导致杀人。因此，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世人和该隐一样是属那恶者的，信徒的行义也会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让世人很不舒服，心生怨恨。一，信徒是神从世界中拣选出来的，不属世界，虽然仍在这世上，但与世界彼此对立，彼此分别。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因此，信徒被世人所恨，不必自怜，也不要以为稀奇。稀奇的是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广受世人欢迎。二，信徒不能恨世人，但也不可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以致与世界妥协，被世界玷污。三，信徒不能逃离世界，而要住在世上，但却不属世界，成为被主差到世上的，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不仅能抗拒世界的诱惑，而且能凭信心胜过世界。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14-15节是爱弟兄的出死入生。世人恨神的儿女，而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我们爱主里的弟兄，并不是因为他们可爱，而是因为他们有同样属神的生命。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爱心是圣灵的果子，是信心的记号。若要知道一个信徒属灵生命的程度，只要看他能否爱弟兄，不能用爱心在小组、团契、教会里与弟兄彼此相交的人，仍住在死中，在灵性上仍然是死的。一个人若不爱弟兄，就是恨他弟兄的，没有中间的模糊地带。爱弟兄证明人住在光明中，恨弟兄证明人是在黑暗里。爱弟兄证明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而恨弟兄证明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因为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罪的本质并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在的心思，藏在内心里的恨，只要具备足够的勇气和机会，就会导致杀人的行动。所以恨人等于杀人。因此，人若常怀仇恨之心，证明还没有重生得救。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16-18节是如何验证真正的爱。爱可以验证一个人是否得救，但爱本身也需要被验证。人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有爱，如果没有可靠的方法验证爱是否真实，也就无法用爱来验证一个人是否得救。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因此，真正的爱是在必要时为弟兄舍命。一，爱的本质就是舍己。世人的恨带来杀人，基督的爱带来舍命。所以，我们的彼此相爱，也当效仿基督，为弟兄舍命。二，为弟兄舍命，并非只是愿意为弟兄而死，更是愿意为弟兄而活，甘心乐意地放下自己，不求自己的益处，在日常生活中与弟兄分享生命中的所有。为弟兄死容易，为弟兄活难，因为需要时时顾念弟兄的感受，放下自己的坚持。17节可译为，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关闭了恻隐的心，神的爱怎能住在他里面呢？一，我们可能很少有机会为弟兄舍命，但却有很多机会与有需要的弟兄分享世上财物，舍弃自己，供应别人。如果我们看见弟兄缺乏，却关闭了恻隐的心，表明自己里面并没有神的爱住在自己里面。二，16节的弟兄是复数，17节的弟兄是单数。我们很容易爱整个普世教会，但却不容易爱我们所看见的那位不怎么可爱的弟兄。爱的本质不是感觉，不是言语，而是舍己的行动。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表达出来，不付代价，只在言语和舌头上的怜悯、同情或安慰，根本不是真正的爱，只有虚伪的外表，没有内心真诚的行动，也不是真正的爱。因此，任何关于爱的宣称或感受，都必须在行为和诚实上经过检验，才能证明一个人已经出死入生了。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19-22节是爱弟兄有得救确据。如果我们能在行为和诚实上验证自己的爱，就可以从这一点确信自己是属真理的，因为这是神的爱在重生得救的人里面工作。而有了得救的确据，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20节可译为，即使我们的心责备自己，神比我们的心大，他知道一切。良心的安慰很可能会作假，但良心的自责通常都是公正的，唯有神的怜悯和赦免才能平息他的声音。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他知道一切，早就知道罪人的本相，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即使我们偶尔跌倒，也没有任何新的证据能推翻他对我们的拣选。如果我们是属真理的，良心的功能就是正常的。这时，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亲近神，并且知道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所有的祈求都是为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命令原文是复数，指神所有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23-24节是神的命令，是信和爱。23节的命令原文是单数，约翰把神所有的命令总结为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信和爱是这个命令的两个方面，涵盖了所有的命令。我们对主的信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人若不能彼此相爱，就证明不信；人若不信，就不可能彼此相爱。24节的命令原文是复数，包括神所有的命令。只有顺服神命令的人，才能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也就是与神相交。我们之所以能确信神住在我们里面，不是通过逻辑的推理、肉体的感觉或神秘的经验，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一方面，圣灵向我们见证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另一方面，顺服并不是人的天性，是圣灵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得以遵守神的命令，与神相交。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